来到肉脚的跑步人生。Hello， 大家好，欢迎你来到肉脚的跑步人生，我是赵欣婷。今天请到的这位来宾，他在我的心里面有一个非常特殊位置的存在。这样讲好有点肉麻哦，不过我是真诚的。为什么他这么特别呢？因为他是很多年以前，当我从台视跳槽到东森的时候呢，他是第一个让我感觉到安心的人。那么那个时候啊，大家都知道我以前是主播，那我在台视待了9年的时间，一下子跳槽到有线电视台东森，全然陌生的环境，我一个人也不认识，化妆师、发型师也不认识，就在化了一个不熟悉的妆之后呢，要去试播，怀着忐忑的心情到了摄影棚，我看到了他，就让我安心了，那就是帮我打灯光的游明化。那么没有想到呢，事隔多年之后，我们两个都成为跑者了。那当然啦，我是永远的霸咖，没有办法跟他这个超马跑者跑。那今天我请他来到录音室的原因是哦，我真的以为我上礼拜看他 FB 是看错了，他居然要再去一次斯巴达松，哪呢？我先帮大家科普一下什么叫做斯巴达松哦，36个小时之内你要完成246K。根据维基百科的描述哦，这场比赛的缘起是西元前490年，一个希腊士兵，他在波斯对希腊的马拉松之战当中，他奉命要从雅典跑到伯罗奔尼撒半岛上面的斯巴达求援。那当时这个长跑好手，他花了1天半的时间，也就是36个小时的时间，跑了246公里，完成使命。好，这件事情当然它是一个历史的记载，所以在1982年的时候，有一个英国空军军官，本身也是长跑健将的 John Foden， 为了证实当年的这项惊人的记录是不是真的可以在36小时之内完成，所以呢，他跟4个军官一起飞到希腊，从雅典跑到斯巴达，结果其中的3位分别以37、34跟39个多小时跑完了246公里，也就是说这件事情的确是可能完成的。所以隔年呢，这一群热心人士就组织了第一届的斯巴达松赛事，参赛者必须要在36个小时之内从希腊首都雅典的地标卫城的山脚下出发，跑完全程246公里，抵达斯巴达。好，听到我漏漏等讲了那么多，我们先跟明化问一下。好，明化。
哎，欣萍姐好。
Hello， 真的，我每次看到明化就会想到当年那个情景，对我来说是非常温暖而有安全感的。那没有想到在好多年以后我们都成了跑者，当然我这爸咖远远没有办法跟他比了，他这个超马跑者，但是他每次跑啊，都会让我替他捏把冷汗，我就好怕他会不会又怎么样了，尤其他每次在他的脸书上面写他的玻璃脚啊等等的，我都很希望他永远都是无伤无痛快乐完赛。那最近我看到他脸书上的一个讯息是，其实他也已经贴了很久了，我太不关心他了，36小时的 246K 斯巴达松，他即将再去一次，到底为什么？明化，
应该这次会在决定要去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因为我们去年有2位台湾参赛选手他们过去但是没有完赛，我觉得很可惜，因为大概就中断了台湾选手连续10几年的完赛记录。那我觉得有机会去的话，是不是有机会再把我们中华民国的国旗带到希腊去？
所以你是有使命感的。
我觉得是需要把它带回去。
嗯，
对。然后第二个原因，我觉得就是承诺吧。
嗯，
因为我从跑超马开始，我的身边就有很多朋友在支援我。然后我一个特别好的朋友，他叫张诗怡，他从我2017年开始接触超马的时候，他就当我的补给员，一直到现在。
嗯，
然后不管说是我的分段环台，然后或者是我的跨越练习，他几乎是无一不语。然后假日啊，我们可能要去中南部，就是做一段长距离练习，开着他的车就带着我们，然后他就一直开车，让我就一直跑我的步。对，然后包括我比赛的时候在场上吐，是他照顾我。然后 紧急住院，也是他送我去医院。
哦、
对，所以
专业保姆了。
对对，就是我身边有其实有不少这种朋友，就是都对我很好。嗯、那我们那时候一直在努力那个斯巴达这个目标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思怡，你相信我，终有一天我要带你去。”
嗯，
我一定带你去一次希腊。
嗯哼。
然后2021年，我们终于可以成行了。
嗯哼。
但是那一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台湾 那一年好像入选6个跑者还是8个，我已经忘记了。
嗯嗯，
那大家都放弃了，因为真的是太疫情太严重了。
嗯，
然后包括张思怡，他也因为他在台大医院上班的关系、
嗯，
也不方便去。
嗯，
所以那一年台湾就只有我一个人去。
嗯，
对，然后但是这件事情我还是一直放在心上，就是这是我答应他的东西。
嗯嗯，
所以今年刚好又有这个机会可以再去，那我就问他说：“那你要不要去？”他说：“可以啊。”那就走吧。
啊，使命感加承诺。
对，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革命情感了、
嗯。
然后一起努力一个目标，现在有机会可以一起去完成，那我觉得必须要去。
嗯嗯嗯嗯嗯。我可以想象这场赛事对你的意义哦，因为2021年你完赛哦，我觉得那一年真的是疫情哎、欸，就只有游民化一个人去参加。可是今年我想起来更恐怖，为什么？这个高温，你不担心吗？因为今年的比赛日期是
9月30号到10月1号，
所以仍然很热，南欧也仍然是很热。
对呀、啊，这我也很担心。
哦，那但还是就是去就对了。
对啊，就是去了再说吧，因为我们刚刚讲了我认为两件事必须要完成的事情。
嗯，
那有机会去，为什么不去？
你还记不记得你2021年在那36个小时的过程当中，你碰过多少的困难？你要不要跟我们的听众先分享一下？
那一年真的是最大的困难是语言不通。
嗯，
然后再加上是就只有你一个人。
嗯哼，
所以沟通上面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身体上面的状况，它其实从开赛就一直有状况在，因为我之前因为横纹肌溶解住过院，
嗯，
所以我对于一些身体的反应就特别敏感。我记得那时候大概跑到80公里的时候吧，我其实就已经排不出尿了，
哦，
就已经有横纹肌溶解的状况。那我也不想那么快就放弃，
哦，
因为那一年太贵了，
哦，
那一年的费用除了机票还好，就是住宿啊，然后包括你回来还要隔离啊，然后我又带一个补给员出门，我那年花了快30万，我觉得我不能让30万就是跑了80K 就没有了。
哦、oh. ，
对，然后后来就我就开始跟我的补给员反映这个状况，包括台北的这些朋友， mm-hmm. 因为台北也有一些朋友他们一直在关注我的赛况，
mm-hmm.
然后他们就马上帮我打电话给医生，问说，哎，那这个状况怎么解？那他们是打给超越的涂医师，
嗯、mm-hmm. ，
他就马上跟他们其他的朋友。欧德说叫我多喝水，就给我很多指令。
嗯、
那身体的状况是一个，
嗯，
然后再来就是因为它是36小时的比赛，然后那一年跑到隔天早上的时候是跑在没有遮荫的海边，
嗯，
那太阳很晒，晒到已经没有意识了，是靠着下意识在跑步，
嗯，
那时候很奇怪，就是我眼前看到的画面好像似曾相识。
哦，
对对对，然后有一个日本跑者从我旁边 跑过去，然后跟我说干嘛的？哎，我说我好像做梦梦到过这个人啊。对，然后
怎么会这样子？
就好像很多东西你都已经走过一遍了，所以跑的话我就不晓得我到底现在是在现实的环境里面，还是我在做梦。
你已经出现有点像幻觉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基本上已经是幻觉了。我们总共有75个 CP 点，就是检录点。
嗯 嗯。
然后我一直以为我已经跑到74了，已经准备完赛了。
嗯。
可是后来就突然间就被大会的人就把我叫醒，他说叫我赶快跑，他因为他这个门要关门点时间到了，我再不跑我就会被弃赛，
嗯，
就会被没收比赛。那我想不对啊，我已经跑到74啊，应该很快就可以完赛啊，就没他说你现在才71而已。
哦，
对，然后我就啊，然后跑到后来真的我也不知道我跑的方向对还错。我也不知道我现在某一个检录点我到底有没有去完成检录，
嗯，
然后到后来就是很崩溃的坐在马路边，然后看到警车来我就招手跟他说你可以帮帮我吗？哦，我不知道我人在哪里。
哦，
对，
这是因为太热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吗？
还有睡眠不足、
哦，
就是过度疲劳。
所以36个小时其实是完全不断电的，要持续的跑下去。对对，
也不一定，就是如果你是一个高手，
嗯，
你有绝对的把握完赛， 你想睡个一个小时没有问题。
那你沿途是要怎么睡啊？
它就是每个休息点它会有分几个大站，可能会放床让你可以躺一下，有桌子让你可以趴一下，你可以自己找，甚至很多跑者他就在马路边坐下就睡着了。
OK， 太累了。
对，太累了，而且热。
天哪。
而且那一年我比较惊讶的是疫情很严重，可是好像只有我们亚洲人觉得疫情很严重，我看那些老外选手、欧美选手，检录点旁边会放个水桶让我们降温，他们就是直接把那毛巾什么就直接丢到那个脸盆里面，然后就起来，然后洗脸洗就把它丢回去。我说啊，那 我怎么用？我就看到我就傻掉啊！你们都不怕疫情吗？好像只有台湾人害怕。对，
哇，这真的是当连续参赛有疫情这个因素，使得那一年的比赛成为非常特别的比赛。
对，而且那一年人就大概200多个选手吧，
是相对是比较少，
相对少一点，
是不
是？因为他一年400个，全世界就有400个名额，
减掉一半了。
对，
所以你们真的是勇者啊。
对，
那我想问一下哦，36个小时246K， 你们中间要怎么补给？而且你刚说你带了一个补给员，补给员要怎么发挥他的功能？因为他也不可能会陪你跑个36小时嘛。
对，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之前出发的时候其实功课也做了也不够多，有去找过一些前辈去问啊，但是大家讲的都会有些出入。然后后来我才发现说，哦，原来我的补给员他只能够陪伴我到第22个补给点，我们总共有75个补给点，他们到22个补给点之后呢，就会被大会的游览车，直接载回终点，所以等于22之后呢，如果你没有在每个点放好 你要补给的东西，那你就只能靠大会的东西。那一年最大问题是他们的东西我吃不习惯，所以我大概就是 CP22 之后就没有再吃过东西啊，所以那一年
还不到一半的路。哎，
对，所以那一年比赛结束之后我大概掉了8公斤吧。
哇，皮包骨回家。
对，
你的家人看到，天哪。
还好因为有那14天的隔离，再加上我老婆又不让我回家。我等于在外面待了一个多月我才回家。
养胖以后
才回家。对，那时候，对，那时胖一点。可是那时候照镜子的时候是真的不认识自己。对，就太瘦了。
那前面的22个补给站，那个补给员可以怎么帮你补给啊？
他也不会每个点，他大概就是停两站。然后就是，就好像是坐游览车一样，这一站我们下车咯，下车，然后你的选手如果刚好来，那你可以就可以 order 他帮你拿一些东西，那如果说不巧你速度慢，或者他们提早离开，他没碰到，那就是没有碰到。
但他一路也是要看你的 GPS 就对，要追踪。
对，他可以追踪，但是他可能即便知道你有状况他也无能为力。对，因为毕竟我们不是在那边有租车啊，随行补给，但是有些时候就是靠老外啦，有些时候老外会帮你的忙。
那我想问，这36个小时你可曾有任何享受赛事的感觉吗？因为你看你刚一进录音室，我们录音师也说，哎呀，希腊很美啊，你跑那场比赛有这种感觉吗？
我那个时候去之前，就是比赛开赛之前，我一直觉得哇好浪漫，我跑在超马人的梦想赛道上面，这是经典。
你第一次去希腊吗？
对对对，而且第一次出这么远的门。然后等到开始起跑大概不到两小时吧，谁在跟我说希腊很浪漫的爱琴海很浪漫，都把他杀了，太热了。一开始起跑你就已经是满身大汗，然后再就是太阳一直晒，而且是对美丽的爱琴海，可是好晒啊，没有地方让我遮阴啊。
虽然爱琴海就在你旁边，
对，
看得到嘛。
对，但是就是嘴巴就是一直骂脏话呀。对，
我想到我看村上春树，他也有从雅典起跑过，不过当然他不是跑36小时了，他大概是跑一个全马。
对，
他当年也就是热得要死，
对，
然后觉得自己像一个傻瓜，
对，
跑在那个大马路上，然后他也把上衣脱了，然后太阳无情的把他晒伤。
对，
你也是差不多的经验吗？
可是我算是享受比赛的那种人，我知道很辛苦，然后他跑的过程也很辛苦，而且要担心说自己会不会横纹肌溶解复发，会很多负能量。可是我就是提醒我自己，我到每一个补给站我都要拍张照片，我要留个纪念，可能是跟补给站的那个 number 的号码，可能是跟当地协助我们的补给员，然后他有几个站他是比较特别，是会有小朋友出来帮你加油，就是可能附近学校的小朋友，他们会聚在那边帮你加油，然后以前的人传统是说到那边的时候呢，你身上带一些糖果就发给他们。其实240公里下来几乎是你只要经过有人的地方，大家都会一直帮你加油，那我觉得那个那种经验很特别，而且是台湾没有，
算也是当地的盛事吧。
对，
那今年你再度参赛，你已经是有经验的跑者了，你怎么准备？
我今年的准备反而比较佛系
啊、
对，因为2021年去的时候呢是开赛前三个月，
嗯，
我突然练习的时候骨裂，
嗯，
几乎包括我的医生包括我的朋友没有一个人认为我会去比赛、
哦、
甚至没有人相信我可以完赛。
哪里的骨头骨裂？
左边脚底板、
哦、好痛、哦、
边边这边，对，很痛、
哦、
然后就是想去嘛，而且那一年台湾选手大家都放弃了、
嗯、
那 我就是觉得我们有机会可以去，
嗯嗯，
为什么不去，
嗯哼，
对啊，如果说今天是比赛取消不能去，那我觉得那就无可厚非，但是明明比赛有进行嘛、
嗯、
对，然后就去。所以那一年会因为要急着参加比赛，所以你的练习会等到你的伤好了之后，我的练习就排得比较密集，然后加上这些朋友他们可以陪我疯，半夜想练就是我们就晚上就出去跑个七八十公里，
嗯哼，
对。然后今年因为也担心说过度练习会造成受伤，然后再加上大家现在都忙，大家有补给员疯爬山的也有啊，然后疯游泳的、哦、对，那我们也不好意思跟他说哎、欸，你们把时间都给我了，
嗯嗯嗯，
对，所以今年我的练习方式就比较保守，我就是每天维持15公里到20公里 的跑步的习惯、
嗯哼，
然后有时候假日可能就30公里多一点点，也不会练太多，
嗯嗯嗯，
对，然后一个月就是维持450-500的跑量，那样
450-500，
对，
这对超马跑者来讲好像算少的耶，
算少，对，但是、哦我自己是认为经过2021年那一次之后、嗯、我觉得这个量是够的，
OK，
他可能跑量不见得 是最关键的因素啦、
嗯、
我觉得反而是你的临场反应跟应变的那个能力、
嗯、
这个反而比较我觉得比较重要、
嗯、哼，
对，那你说平常跑量的累积我也可以透过一些单次的长距离练习 来做弥补，对、
嗯、
但是因为今年我长距离做的比较少、
嗯、
那再加上天气热，那我觉得天气热应该会是个变数啦，
对，我也接着想问你，对于这么热的天气你要怎么准备啊？无从准备好像、哦、
就享受比赛啊
太了不起了，
对啊、
欸、我想问这个比赛其实它是没有奖金的嘛，对不对？
没有，
就是那个荣誉，
对，
跟那个完赛的喜悦，
应该说它迷人的地方在经典
哦、
它就是马拉松发源地嘛，
对于超马跑者来讲这是一定要去的一个赛事、嗯、
应该是大家的梦想吧、
嗯、哼哼，
对，那我们是有幸可以先去，
真的、
啊
嗯、所谓的有幸告诉听众朋友们一下，就是要参加这个比赛他要具有什么样的资格？
像我自己是以24小时赛的资格去报名这个东西，那他的资格其实就是你24小时的比赛里面呢你要跑至少180公里、
嗯、
才有资格报名，
嗯，
那这报名不代表说你就录取
哦，
它是你可以抽签
哦、uh-huh.
啊，你有抽签的资格。那在他我们刚刚说过，他一年他只有全世界只有400个名额
哦。Uh-huh.
那400个名额里面呢，你要扣掉他有一些保留名额。那什么是保留名额？就是希腊当地的人
哦， uh-huh.
然后还有日本队，他们都有一定的
名额
在那边。
Uh-huh.
对，那所以那扣一扣，扣一扣，那再加上如果你24小时里面跑超过225公里、
嗯、
那个也是保送
OK，
所以等于要把这几个保送名额扣掉之后，那其他的就是给世界的各地的跑者去争取、
oh.
那这争取上就是用抽签、
oh. oh. oh.
那其实我应该2020年的时候我应该就可以去了、
oh.
因为那个时候我是台湾备取第二名、
嗯、
那可是他那一年他把那个录取的资格又改掉了、
嗯哼，
那以前他的递补的顺序是12345，
嗯，
那我们我第一次有资格的那年，他把它改成1357，
嗯，好怪哦、嗯。
对，然后我就很生气，我就写信去问他们说，为什么你们可以改资格？
对，
他说那要不然就台湾队都不要来啊。
啊，我还以为他要说，哎、欸，那我们欢迎台湾队啊，完全不是这样子。
没有，他要说就是照我们的规则走。
哦，
那时候就 OK 了，那你就、哦、对啊，那没关系，我就再努力吧。所以2021年 又有一次机会，然后 就成型了，
还全世界这么多的疯子要争取这个名额、欸，
对啊，
大家真的是不怕辛苦不怕难啊，
经典、
嗯、我想问你跑到终点那个什么什么大地的那个脚下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欸、认真说我那一年跑到终点就只有两个字、
嗯、
想死完全没意思，而且我连进到终点然后亲吻国王的大脚、
哦、
我都不晓得我是不是在做梦，
真的，你的幻觉一直持续到那个时候。
因为对啊，因为你前面都是一直在幻觉的状态嘛，一直在幻觉跟现实里面在搅和。所以那时候我都不确定我是不是真的完赛。
嗯，
对。然后是真的，我什么时候开始知道我确信完赛了？是因为我亲吻完大脚之后就被人家送到台下。就是大家会选手有个休息区。然后到休息区的时候呢，然后就其他选手帮你叫，哦，完赛了，恭喜你这样。然后我就看着那个老外的选手，然后就吐在他身上。
你就吐在他身上？
对，因为我那时候中暑，然后所有人就吓到说啊，你怎么把吐在他身上？就还有那个，因为他也是选手，他大概也知道我们的状况，所以就是就说 OK， 那个
他知道你绝对不是故意的。
对对对，然后那时候我才醒，吐完之后我就整个就醒了。
哦，天哪！
对。
希望你今年千万不要这样，
不要吐在他身上。
我想他以后应该不想再看到你了吧。
他应该忘记我了，没关系。而且我觉得那个很温暖的地方是，我们刚刚不是说我跑到没有意识的时候我还手拦警车报警吗？
嗯，
然后后来那个警长他因为我那时候是要求他把我载回 CP73， 因为我说我不确定我那边有没有检录到，
嗯，
他就一直拒绝我，他说不行，我现在把你弄上车，你就没有办法完赛了。
哦，
对，然后而且他也知道说我那时候基本上已经是呛到我都不知道我在干嘛，所以他也不敢走。
哦，
然后到最后是我台北的补给员，一个朋友，他就我们用视讯，他就帮我跟那个警长沟通，然后他就直接跟我讲说，明浩，我跟你说，你现在就什么都不要想，你就往哪边走。我说可是我不晓得我前面那个
哪边，
我说可是我不晓得我73也没有去检录过。他没关系，我们在台北都帮你确定好了，你每个点都走过了，你现在就是往74走就对了。我说可是我时间来不及，然后你不要管，你现在时间一定来得及。就是我觉得那一年会完赛主要是因为我的这些朋友他们很 support 我，
嗯，
然后也知道怎么直接跟我沟通，就是不要啰嗦，你就做就对了。
嗯嗯，
那就是乖乖听话，就跟着做，然后就完赛。所以那一年也是，能够完赛，第一个是幸运啊，然后再来就是真的是很多朋友在后面支持。
嗯，这个岳阳的连线，虽然他们没有在现场，
对，
但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我们在希腊跑步，他们在台北也不敢睡觉。你们没有办法来，也是把我盯紧一点。对，
游明化的朋友真的是他的朋友啊，患难见真情。
对，
哎，那说说看啊，你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想当年我认识你的时候，真的没有想到你会成为这么厉害的超马跑者。
白白胖胖的。我觉得都是一个机缘。
嗯，
我开始接触超马，其实也是因为一场比赛，就像我们跟新民，我们什么时候去跑一个金门马好不好？我说好，那好，我来主揪。
嗯，
我就主揪大家一起去报名金门马。结果那一年奇怪，大家都报名到了，就我没有报到。
嗯，
然后说奇怪，为什么你可以没有报到？那你要怎么弥补？我说那你们要我怎么弥补？
嗯，
然后他跟我说，那你去跑南横100。我说什么是南横100？他说就是100公里。我说好。
这坏朋友啊，你也真傻。
啊，我就觉得。因为那个时候就不知天高地厚啊，刚开始接触跑步，而且跟大家一起跑步就很开心。
所以你一开始就跳入超马哦？
应该是说我加入三猫路跑团的时候，那一年就开始比较跟大家一起正规的训练。那因为人凑在一起，然后就梦想就做得比较大。
嗯，
可是那时候你也不晓得超马是什么东西。
嗯嗯，
那个世界没有接触过。
嗯，
所以他跟我说100，我说好，那就100啊。对，然后后来你开始为了在准备这个100的时候呢，这个100公里的时候才发现，哦，它很可怕。
嗯，
那我的个性又是比较我是比较给小的人，你知道吗？就是我今天答应你要做一个100公里的比赛，我自己就会去做一个100公里的练习。
哦，
所以我在2017年还是的元旦吧，还是2018，我就自己去跑了一个100公里。那我才知道说，哇，原来跑到七八十公里的时候真的很呛。然后后来在跑南横100公里的时候就很顺的就过了那个撞墙期。
okay，
因为已经模拟过一次了，
练够了。
但这个东西就是很奇怪，就是我们在准备一场比赛的时候，你就会跳出另外一个人又跟你介绍另外一个坑。就又一个朋友跟我说，哎，你晓不晓得南横100我们只要跑进14小时我们就可以去报名横越台湾246的比赛。我说那是什么？他说就是台湾的经典最长的比赛，就是从台中港出发，然后经过五岭一路跑到花莲。我说哦，好像很好玩。好啊。我后来对，然后南横100拿到资格了，然后我们就跑横越台湾。
嗯，
在准备横越台湾的时候又遇到一个超马界的前辈， 我们家邪恶哥张志明，因为 我认为我那时候是个很认真的跑者，我就是为了要准备这个横越台湾246的时候呢，我还去帮他，我还去带着摄影机去替他做一个访问。
嗯，
我说，哎，请问志明哥，那个他横越台湾我们要怎么跑？
嗯，
然后他就开始跟我推跟说，哎，还有一个东西叫做斯巴达246公里，哦，那是世界的经典。我说哦，然后更让人家没有办法拒绝是，他还送我一个斯巴达的钥匙圈。然后就说这个就传承给你了，我说啊好，然后
这么简单哦。
对，然后就一直摘下去，然后就为了拿到那个资格，因为他就是需要资格啦。
嗯，
然后你就开始把争取这个资格当作是一个目标。
嗯，
那有这个目标之后呢，我觉得再辛苦的练习都会觉得有点甘之如饴，因为你不练就会没有。
嗯，
然后有开始在接触这个的超马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哦，原来还有24小时的比赛。
嗯，
那这东西它是资格赛，你有可能有资格可以当国手。
嗯，
哇，当国手，以前谁想过可以当国手？好像不错哦，好。所以就坑就越跳越多这样。
我发现跑超马的人都很天真可爱。
很蠢。
这是大家的共同点。
但是我觉得跑超马的人都其实相对豁达，然后热情。
哦，
然后比较愿意付出。
uh-huh.
那超马的人情味是真的让人家很难拒绝这项运动的一个主要的诱因。
嗯
嗯，
所以相信你这次决定参赛，你的后面又有一股很坚实的力量在挺着你，对不对？
我是不知道他们变心了没了。因为就今年的练习状况看起来，嗯，好像自己还是要做好准备。
嗯，
对，要做好自己可以面对的准备了。
其实你有过了一次经验之后，是不是这36小时赛你也可以用稳稳的速度完成呢？有这样的可能吗？
我觉得它不是，很多东西它不是我们预期怎么样。嗯，因为就像我们刚刚提到天后的状况，他可能就跟那个时候差很多。
他的路好跑吗？
他的路很好跑。
哦，这样子。
我相信你只要是个有在练习的超马跑者，
uh-huh.
甚至我觉得完赛都不是问题。
Uh-huh.
那但是呢，你的身体会出现状况。
嗯，
是你有没有办法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去处理身体的状况？
嗯，
比方说横纹肌溶解。
嗯，
比方说跑到后来你可能会失温。
嗯，
因为晚上它那温差很大。
嗯哼，
对。那比方说我们有一个老前辈，他大概去了三次都没有完赛。
嗯，
他可能都是200公里之后会出一些状况。
嗯嗯嗯，
但是他是个很厉害的超马跑者。
嗯，
在国内来说。对。
嗯，
那就很难说了。
嗯，
我觉得就是你有没有办法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去判断你现在遇到什么状况。
嗯，
然后用最快的方式去解决。
嗯哼，
那个才是完赛的关键。
嗯，
对。
那也是吸引你的地方吗？
对啊，我觉得超马因为它充满变数所以好玩。
要继续玩下去就对了。
对啊，继续玩下去。其实应该是像24小时比赛的时候呢，因为我最近的这几场比赛身体出现很多状况。
嗯，
就应该说从确诊之后 我整个身体的那个强度已经变得 没有以前那么适应这种东西。所以我近期的比赛很常出现的就是中期呕吐的问题。
哦，
那一吐就是止不了。
哦，
包含我去年去印度参加亚锦赛的时候。
哦
也是人生生涯成就解锁，就是在印度可以坐救护车去医院急救。对，那 把我们台湾队的队友啊，然后理事长他们都快吓死了。
嗯，
对，那回来台湾其实也没有调整得很好了。
嗯，
那我觉得这次去斯巴达大概也是我想再去测试一下，说我到底现在的身体它能不能够承受这么长的时间的一个摧残。
嗯，
如果说这一关过得了，那我相信我之后的24小时赛可能可以比最近表现稍微好一点，因为年底的超马世锦赛在台湾举办。
Uh-huh, 对
对，那虽然说没有拿到国家代表队的资格。
Uh-huh,
但是我们还可以去用公开组的方式去，
okay.
去参与这个比赛。对，那我觉得还是可以去试试看。
嗯嗯 嗯，没有人推坑你其他更恐怖的比赛哦？
有耶，欸，可是其实基本上都是需要资格。
嗯，uh-huh.
那如果今年的斯巴达我可以顺利完赛的话，那我觉得我下一个准备的应该会是纽约十日赛。
哦，纽约十日赛。
对，甚至
就是那个绕圈的，那个，
绕圈圈。哦，对，跑十天那样。
OK， 蔡文雅，
对，文雅姐
完成过的。哦，
对对对的。
Okay，
那文雅姐她现在已经在纽约准备这52天
了。是的，我想到就好紧张哦，天哪。
对的，文雅姐她是一个非常厉害而且非常稳定的跑者。
嗯，
对，然后 除了这个之外，大概还有个二水马拉松吧。
我知道，那很可怕。
对，就是因为可怕，所以好玩了、
啊。那个气温，听说那柏油路是溶解的，
50度吧。
对
对。
然后我听说你跑在那个路上啊，你必须要跑在马路的标线上面，
对，要不然鞋子可能会融化掉。
天哪！哦，我快说不出话来了。但明华的脸上又是一个很天真可爱的表情。
我觉得就是人家说无知，无知最可怕。可是，在我们还不知道那个怕之前，如果已经踏上去了，那就面对它嘛。
嗯，
再想办法。
那这样推算下来，你的终极目标应该是3100迈喽。
有机会的话，但还要看 B 公司能不能支持啦，因为毕竟你要出去这么久的时间，52天，
为国争光呢。东森电视一定要支持哦。搞不好还可以转播，对不对？直播，
等到有资格再说啦。
嗯嗯，
对。
明华，你受过那么多的伤痛哦、嗯。其实我每次看到你脸书上面写那些我看起来很可怕的名词，什么横纹肌溶解症啊，然后我觉得你形容你的脚是玻璃脚、哦嗯，我觉得你的形容是非常到位，就是知道他有多脆弱。
对，
那你都受这么严重的伤了，你仍然有这个勇气，就是一而再再而三周而复始的跳入超马坑。你身体上的这些伤痛是完全对你没有任何发挥任何阻止的或者是吓阻的一些功效。
我觉得不能跑比较痛。
哦、
嗯、我第一次受大伤的时候，那时候是2017年参加24小时赛的时候，我的胫后肌它已经几乎快断了，所以我连走路都会痛、嗯、所以那一年就是等于是放弃比赛、
嗯、
然后后来就去看医生，医生就说哦，你这个肌腱这么粗可以被你跑到这样子也是不简单 啊、
哦、
啊，然后就怎么办呢，那你 还是想跑嘛、
哦、
那医生怎么办呢，他就那我们就试试看能不能帮你医到好这样、
嗯、
对、啊、也还好医生没有放弃我。
嗯哼，
对，
所以你自己更不会放弃你自己。
当然了，医生都没放弃了。
嗯，
毕竟之前有那么多医生放弃我了。
所以超马对你来讲是什么呢？对你的生命来讲，已经是不能缺少的了。
我觉得，应该不是说超马对我来说它会是不能缺少的部分。嗯、我觉得跑步对我来说是不能缺少的部分、
嗯。
那超马只是让我觉得比较容易让我做到。我曾经认为的不可能，
嗯，
我以前怎么会相信自己可以跑100公里，
嗯，
跑246公里，
嗯哼，
跑24小时不睡觉，
嗯哼。
可是当你参与这个运动的时候呢，你就必须付出相对的努力，
嗯。
所以我们常常就是，跨年夜的时候就约了一群朋友，我们就在家里附近的公园就绕12小时，带着大家一起跨年、
哦，
然后他们在那边吃火锅喝啤酒，然后看我一个人在那边跑步，
啊，
你们开心我也开心。
Uh-huh.
对，我觉得那就是在痛苦的当下去享受那个过程、嗯、我觉得还不错。
嗯嗯，所以几号出发呢？
9月27号。
9月27号出发，然后9月30跟10月1号两天的比赛。
对，
我们大家一起为游明华加油。
谢谢姐、
嗯、如果大家有任何想要支持他的地方就支持。
嗯，谢谢。
谢谢明华今天来到肉脚的跑步人生，希望你的心愿都实现。
谢谢姐姐。
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回见，拜拜。
拜拜。